我想把它调成4:3的，怎么现在变成方的了？啊，白费了功夫。先这样吧，大家先看方的手机模式。我们接着讲下去啊，我们讲到哪儿了？讲到经文的什么地方了？要进入第二章了啊，进入第二章。刚才我们在上午最后的时候，我们预告了说要讲到爱的呼唤啊，田间巧遇。就是人呐，有的时候会在看似没有希望的时候听到爱的呼唤，听到神的呼唤啊，最终一步一步的走向光明啊，不容易。下午听讲道是不是特别难呢？啊，困不困？你要困了呢，是可以打哈欠，可以睡觉的。打哈欠了，我就知道我要讲的短一点。然后呢，如果又想困又想听呢，你可以站起来听，这样你就不会睡着哈。我们刚才提到哈，说前面是摩押女子路德离开了自己的家乡，来到了犹大地，那个城叫什么？我要提问题，你回答问题你就不困了。那个城叫什么？伯利恒城。伯利恒是什么意思啊？面包房哈，谷仓，拿俄米和丈夫以利米勒的故居啊。现在呢？过去十年前他们走了，现在这个父亲跟儿子都死在了摩押地，只有婆婆拿俄米和和儿媳妇，只有他们两个人，儿媳妇路德，两个人两代寡妇，两个人都是寡妇，回到了伯利恒，双手空空，神色黯然。那么等待他的是什么命运呢？刚才我们读到那个经文怎么说的？说收割大麦的时候到了，他们从摩押地回来到伯利恒，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，这个就留下一个悬念了。我们读经文的时候有一个想，要思想收割大麦跟路德的未来有什么关联呢？所以到田间巧遇啊，成熟的大麦啊，成熟的大麦在旧约当中常常是耶和华赐福的象征。大麦成熟了，神的恩典来到了，那么耶和华神是怎么引导路德的道路呢？我们就得从今天的经文当中看了，一共23节经文，我们要一口气把它读完。盼望大家读的时候呢，置身其中，你能不能闻到麦田里那个大麦成熟的大麦的香气哈？能不能感受到那个人劳动的时候的那种欢欣啊？我们一起来思想。所以我们看着可以看着荧幕啊，跟我一起来读，请。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，是个大财主。摩押女子路德对拿俄米说，容我往田间去，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。拿俄米说，女儿啊，你只管去。路德就去了，来到田间，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。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，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，对收割的人说，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。他们回答说，愿耶和华赐福于你。稍停一下，这是我们今天一直不断在说的哈。我们念的时候完全没有那种感觉，是不是应该是很热烈的，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，然后他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哈。我们再往下念下去啊，请第五节。波阿斯问监管收割的仆人说，是谁家的女子？监管收割的仆人回答说，是那摩押女子，跟随拿俄米从摩押地回来的。他说，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。他从早晨直到如今，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，常在这里。波阿斯对路德说，女儿啊，听我说，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，也不要离开这里，要常与我使女们在一处。我的仆人在哪块田收割， 你就跟着他们去。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，你若渴了，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。路德就伏伏在地叩拜，对他说，我既是外邦人，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呢？摩阿斯回答说，自从你丈夫死后，凡你向婆婆所行的，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甚识的民中，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。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，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，愿你满得他的赏赐。路德说，我主啊，愿在你眼前蒙恩，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，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。接着读，到了吃饭的时候，波阿斯对路德说，你到这里来吃饼，将饼蘸在醋里。路德就在收割的人旁边坐下，他们把烘干了的穗子递给他，他吃饱了，还有剩的，他起来又拾取麦穗。波阿斯吩咐仆人说，他就是在捆中拾取麦穗，也可以容他，不可羞辱他，并要从捆里抽些出来，留在地下，任他拾取，不可吃下他。这样，路德在田间拾取麦穗，直到晚上，将所拾取的打了，约有一依法大麦才来。他把那所拾取的带进城去给婆婆看，又把他吃饱了所剩的给了婆婆。婆婆问他说，你今日在哪里拾取麦穗，在哪里做工呢？愿那顾恤你的得福。路德就告诉婆婆说，我今日在一个名叫波阿斯的人那里做工。拿俄米对儿妇说，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，因为他不断地恩待活人死人。拿俄米又说，那是我们本族的人，是一个至近的亲属。摩押女子路德说，他对我说，你要紧随我的仆人拾取麦穗，直到他们收完了我的庄稼。拿俄米对儿妇路德说，女儿啊，你跟着他的使女出去，不叫人遇见你在别人田间，这才为好。于是路德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拾取麦穗，直到收完了大麦小麦，路德仍与婆婆同住。好，我们一口气念完了一章圣经啊，我们这是我们很大的成就，今天已经念了两章圣经啊。这个大家一起真的一个字一个字的读神的话是很重要的事情。其实教会应该常常做这样的事情。我去有的教会是不怎么读经的啊，那我去的时候，我讲到的时候，我就都要请那个大家一起把经文再读一下，哪怕经文是一堆名字也读啊。圣经上的话我们要好好的读啊，一字一句都不漏掉。我们刚才读这段经文呢，故事不复杂，读完了大家也没觉得有什么特别精彩的地方啊，就是路德去拾麦穗，碰到一个好心人，好心人叫什么？叫波阿斯啊，他的名字很重要，希望大家留在心里啊，注意这个名字。这个波阿斯呢，慷慨热心，帮助路德，而且路德呢拾麦穗大有斩获啊，所得甚多，把粮食带回去供养婆婆，两个人一起欢喜快乐，好像他的生命当中啊有了一点转机。就是这种转机啊，生命当中的转机常常是有带领的，而且那个带领有的时候吧并不特别明显，那个明显的带领要仔细的去想，看上去不明显，但是这个看上去平淡无奇的过程当中呢，有神的爱，有神的引领啊。人有的时候会迷失方向，迷失方向的时候有人像雷达一样的来带领你，那很重要的。2012年，那时候我还在芝加哥地区啊，我读到一条2012年的四月，我读到一条新闻，在 Wisconsin 芝加哥的北边，说有一个夫妻两个人呢、坐着一个小飞机在天上开， 然后呢，飞机呢，大概那家是个 Wisconsin 不是农场主嘛，开在自己家的这个农场的这个田野上边，看着下边那个金色的田野，非常心旷神怡的时候，开飞机的人突然陷入昏迷，那个人已经80岁了，81岁了。他飞机上还坐着另外一个人，是80岁的他的太太。飞机上就俩人，开着他们自己家的小飞机在天上转。突然，那个先生陷入昏迷。这个80岁的太太叫 Helen， 从来没碰过飞机。那个飞机在天上的时候就出现这种情况，怎么办？结果临时紧急打电话给那个地上的指挥中心，然后指挥中心从地上紧急的飞起一架教练机，跟他的飞机一模一样，教练机开在他前面，然后在电话中不断地说，你现在坐在驾驶位置上，你现在摸这个钮，你拨那个钮，摁这个转盘，摁那个，结果就引导他一路路的开，就是那个引导就那么样的奇妙。结果这架教练机再加上空中的声音一点一点引导，居然他安全降落，居然这样。当然加落完了，你看那照片，那个鼻子，飞机的鼻子是扎在地上的，但是那个飞机没有起火，也没有爆炸，安全的降落了。就是在人在绝境当中有仔细的一步一步的引导，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。我们来看这个今天我们读的这段故事啊，在这个拿俄米跟路德的整个的命运当中都有神奇妙的引导。我们看第一个奇妙的地方呢，是奇妙的时机。神在细致的安排的当中呼唤他们，爱的呼唤，神是怎么呼唤他的？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啊，你们注意到吗？从刚才读的经文当中说啊，讲到说有个人叫波阿斯，是个大财主。然后第二节说什么？摩押女子路德对拿俄米说：“容我往田间去，我蒙谁的恩，就在谁那儿拾麦穗。”你们注意到这件事情其实有一个隐含的意思在里边，就是路德去拾麦穗居然是路德提出来的。路德是一个外邦人，一点不熟悉这个本地的情况，结果路德说去拾麦穗，这说明什么呀？说明那个一直做主的拿俄米突然不做主了，是吗？你从这可以推想啊，拿俄米这时候的情绪啊，很可能是非常非常低落的。拿俄米的情绪很低落，路德呢在那边呢看着说，这个怎么办呢？这一家人生活无着，怎么办呢？说我去拾麦穗吧。那个婆婆其实是说，那你拾就拾去吧，是不是？那上面怎么说？女儿啊，你只管去。这个主意特别大的婆婆现在是随口附和说去就去吧。这是拿俄米的情绪相当低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第一章讲到说他们到了伯利恒，合成的人都惊讶，然后人说，哎，这是拿俄米吗？拿俄米怎么说的？不要叫我拿俄米，因为拿俄米是甜的意思，要叫我 Mara。 Mara 是什么？苦的意思。就是他带着媳妇儿回乡，满城的人都震动了，人还记得他们家以前那个富有那个显赫的那个情况，现在回去呢一看呢，是个遭灾的人家，所以全城的人都议论。想必那个时候给这个拿俄米的印象那个感觉是非常不好的啊，就被人议论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。我刚到美国的时候，那个1988年，我87年来的，1988年的那个暑假，我跟师母，那时候还不是师母呢啊，我们就是我们夫妻两个人，我们一起到东部去啊。那时候也是初来美国不怕虎啊，这个买了一辆400块钱的破车，然后开着就去东部了。然后呢到东部，在 Virginia 去访问了一个清林的以前在中国认识的美国朋友，去了，去他们家住在 Virginia 一个偏僻的山村里，我们就直接开到那儿去了。那个年代啊快30年前了，那个年代那个 Virginia 那个山村里从来没见过中国人，突然来了俩中国人，还听说是个念博士的啊。结果据说满村的人都去这个人家看，但是呢不敢来找我们，满村人都去围着那家转一圈，然后指着那说，这就那俩来的中国人开那破车，都来看一看哈。我也不知道那时候我们是给中国人争了光呢，还是丢了脸了。 但是你想拿俄米这个一回去，全村的人都围着，全城的人都围着他干议论呢，对他来说是很大的压力。他过去是名门望族，受人尊重，走的时候金银满车，回来的时候两手空空，房屋破败，田园荒芜，有人讥讽，无人依靠，这么个情况。所以他的头脑一定是被那个悲伤，被那个苦情淹没了，停摆了，甚至有点轻度抑郁了。所以你看这个，本来他是说他就起身，他就听到，他就走，他是一个做主的人，真的到了地方以后他没拿主意，竟然是路德站了出来说，让我去拾麦穗吧，人不能坐以待毙。路德人生地不熟，他没有问婆婆到哪儿去捡，怎么捡，他也没有问捡麦穗在这个地方的行规到底是什么，他完全没有。他怎么说的？他说，我蒙谁的恩，就在谁身后拾麦穗。请大家注意这句话非常重要，我蒙谁的恩，就在谁身后拾取麦穗，两件事情连在一起了。哪两件事情连在一起呢？恩典哈，和拾麦穗连在一起了。我拾麦穗这件事儿是跟恩典连在一起的，凭着恩典当中的那个信心，他就走出去了。而恩典的源头是神，所以拾麦穗啊，刚才我们读了，我们很容易就把经文读了，拾麦穗是神恩典，或者说人蒙神的恩典的标记，这个其中有神的美意。请大家注意，拾麦穗当中有恩典，有神的美意。而且你看他到了田间，经文怎么说的，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。咱们中国人怎么说啊，叫说无巧不成书，他说恰巧到了那儿，可真够巧的吧。那么广阔的田野，路德完全没有计划的，偏偏就到了这块地。而且路德在这块地上干了大半天，他正准备离开呢，他正准备转身离开的时候，被刚刚赶到的波阿斯看到了。太巧了吧，太悬了吧，再早一点，或者说波阿斯再晚来一点，两个人就失之交臂了，历史就改写了，对不对？就那么巧，波阿斯这个人物在最紧要的关头不失时机的登场了，就像舞台上所有的聚光灯啪一下都点亮了，都投向他。而且这个波阿斯声若洪钟的喊出什么，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，刚才我一直说的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啊，这句话真的特别符合他的身份，不是什么人来了都能这么说的，这是领导说的，这是领导来视察的专用语啊，相当于咱们中国大陆是首长一来了就说同志们辛苦了，相当于这样的一个话，说同志们辛苦了。哎，这句话挺有意思的哈，同志们辛苦了，你辛苦了，这句话我想了半天，我还真不知道英语怎么翻，谁能告诉我你辛苦了这句话英文怎么翻呢？ You are spicy and bitter 你肯定不能这么翻啊。那这句话其实非常难的，你就注意到在一个语言环境当中有的表达是非常非常的特殊，就是辛苦了这句话，你想想英文怎么说，英文没有对等的，没有对等的英文句子啊，所以这句话有意思啊。他来了以后呢，这个波阿斯说什么，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，后边接什么，我们刚才念了好几遍的是什么，愿耶和华赐福给你。在中文的语境当中，在我们习惯的语境当中是同志们辛苦了，后边接为人民服务，首长辛苦了啊，我们要不那么关于首长，可能也还有一个标准回答是为人民服务，是为人民服务哈，或者首长辛苦了也不错。这句话很好，就是让我们看到波阿斯呢出场的时候，他的第一句话是通过对耶和华神的信仰来表达的。他在向工人们致谢的时候，向施恩的神献上赞美，就这么一句简短的话哈。圣经当中这种文学的描述，就把那个他对人的关怀，对神的尊重，和他与众人的和睦，在他一出场的时候全都表达出来了，这叫高风亮节，这非常有光彩的，这样就出场了。那出场了呢，我们中国人呢读这个100年前的和合本的翻译呢，我们会读出不一样的感觉来，因为一出场说他是什么，说他是个 大财主，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，是一个大财主。咱们这儿有台湾背景的吗？在大陆背景里边，一说大财主是什么样的人呢？大腹便，都是这样的人哈。大腹便便可能戴个瓜皮帽，然后呢就是老、丑、奸、凶这样的形象，对不对？我们一说大财主，我们会想的是这样的形象哈。这个在 圣经在这段的文化当中呢，完全不是这样的一个形象。这个大字啊，大字指的是孔武有力，就是那个壮啊，威猛，就是这种通常是描述战场上的战士的。那么那个财主呢，请大家也特别注意这个字，这个财主啊叫海伊尔，海伊尔这个字呢，是说指的人呢有能力，而且又强壮又有美德的意思。 这件事情啊，还有跟波阿斯的名字连在一起。波阿斯的这个名字是什么呢？是能力在乎神。波阿斯是什么人呢？从这儿你是看一个强壮的、有能力的、成功的人，他的名字是能力在乎神，所以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经文中要给我们呈现的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。那个年代啊， 说一个人有财富，是说他蒙神祝福，而且说他勤劳能干的意思。这个海伊尔，海伊尔呢，包含品德、能力和财富。在路加福音的第3章11节，你如果愿意记一下的话，第3章11节说路德是个有贤德的女子。3章11节说路德是个有贤德的女子，那个贤德那个字就是这个海伊尔。 就跟这财主是用的同一个字，所以你看很有意思吧？一个海伊尔的男的，最后配了一个海伊尔的女的，这叫人间绝配啊，正好就是配得上的哈。这是，所以波阿斯啊，我们解释一下，这个波阿斯是一个古代版的高富帅，古代版的高富帅啊，虽然年龄比路德略微大一点，但是不属于82娶28那一类，啊，不属于那一类。 他算是什么呢？他算是犹太人当中的钻石王老五，啊，就是钻石王老五，意思就是说事业成功、品味出众的单身男子。他是以这种形象出来的啊。我们在今天的文化环境当中呢，要读到那个里边去啊，不能用我们今天对大财主的这个理解呢来理解他，所以我要解释一下。所以，以利米勒呢，和这个拿俄米呢是亲族。 按照犹太人有兄终弟及的律例，就是说兄弟死了，他的弟弟可以娶这个兄弟的妻子。这个律例呢，他可以娶路德。按说不对哈，应该他是可以娶拿俄米，他应该是娶拿俄米，但是拿俄米老了。这个波阿斯呢，他是有按照风俗，按照这个当时的那个民间的这个。 典章律令，他是可以娶拿俄米的，但是拿俄米老了，拿俄米可以把路德作为自己的使女给波阿斯。我说清楚这意思没有？就是可以把他当做自己的使女，然后给波阿斯。然后呢，波阿斯呢？波阿斯最后赎的是什么人的家业呢？不是啊，那个对，不是那个基连呐、马拉，不是他们的。 是不是马伦和基连的，而是什么呢？而是他们的父亲的，就是说是波阿斯娶的，最后其实是拿俄米的先生的基业。我说清这意思没有？就高一辈的，是高一辈的，他是高一辈的。然后呢，不仅包括马伦的，也包括基连的。然后路德生了儿子，在第4章的时候，人家说什么呢？说拿俄米得儿子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就是路德是代表拿俄米嫁给 波阿斯的最后是这么个，从伦理上是这么一个结果。好，有问题吗？有问题可以问啊，问就不困了。路德与波阿斯在田间巧遇是偶然的吗？不可能是偶然的，这个呢要在正确的时间，要在正确的合宜的地点，要碰到 美好的人物，要碰到正确的人物，而且呢要有神圣的关系，它有4个方面的东西。在那个时候，我们刚才不是说吗？拿俄米肯定 很可能是有一点抑郁了，因为心情不好，然后去了以后一时不知道做什么。那么你看，以利米勒死了，拿俄米抑郁了，懵了，然后路德呢又什么都不懂，刚去一个新的地方，路德并不懂这儿的情况，所以这件事情不可能是神的安排，不可能是人的安排，只可能是神的引导，不可能是人的安排，只可能是神的引导。这个拿爱因斯坦说过一句话，他说上帝是从来不掷骰子的，就是说在上帝面前没有碰运气那么一说，上帝永远不会掷骰子，在造物主的手中一切都有定数。物理学中有一个东西叫量子力学，量子力学当中有随机性，有个 PL 两个常数啊，这个位置跟速度不能同时兼得的这种情况，但是就是这种东西在神的手中也不是偶然的，在创造者的手中没有偶然，一切都在他的掌管之中。我们常常说啊，看这个地球，地球与太阳的质量相距的距离，运行的轨道，包括咱们现在生活的这个地球这个赤道的平面，这个自转轴跟围绕太阳转的这个公转轴的这个夹角是23度26分，差一点都不行，多一点都不行，少一点也不行，这些东西都不是偶然的啊。物理学家曾经总结了70个宇宙间的参数，说这个参数是叫做微调的参数，不能有一点误差，有一点误差咱这地球就没了，咱人就不能在这生活。你想这一切怎么能是偶然的呢？在神里边没有偶然，在创造者手中一切都是必然，是他掌管的。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任何事情大事小事，我们都可以带到神的面前来求，可以向他求，这是我们在生命当中直接的应用，就可以求啊。有一次青林跟他的一个人打电话，我听到那个人跟他说哎呀，我最近办绿卡办得不顺利啊，办绿卡办得不顺利。然后他青林马上就跟他回答，就说你向神祷告啊。然后那边就说，哎，这点小事我还是自己办吧，他担心这个耶稣不懂美国的移民法，他担心在办绿卡上，他担心神帮不了他啊。这个误区啊，大事小事都在神的手中啊。我们看今天这田间能够这样巧遇啊，都是神的导演。这出活剧，神是导演，神的爱就在细微之处就表达出来了。神在爱中不断的呼唤我们人呢，有的时候不知道，但是我们今天读这段经文，我们要想到，我们常常看不到，其实神在高处，神都知道，他带领着我们的一生啊。他有从这个奇妙的时机，我们知道神在细微的安排中呼唤。我们看第二个方面呢，是宝贵的承诺，神在丰厚的应许中呼唤。神是不断的在爱中呼唤我们的，不仅安排时机，而且神有宝贝的应许。在路德的口中有一个词不断的出现啊，大家会注意到有很多词，一个我想提出来就是蒙恩。他怎么说的？我蒙谁的恩，我就怎么样，去他家那个捡麦穗嘛。他说我蒙谁的恩，就在哪里那里拾取麦穗。然后波阿斯给他水喝，他问什么？我是外邦人，后边怎么说的？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惜我呢？然后他，这是第十节，当他听到波阿斯以耶和华的名祝福他的时候，他又说，我主啊，愿在你面前，后边两个字是什么？蒙恩。13节再次说蒙恩。所以在这个小的这个境遇当中呢，波阿斯代表施恩者，路德呢代表那个恩典的承受者啊。波阿斯好像是施恩者，路德是承受者。然后这个关系在第20节经文当中呢得到了升华。那时候拿俄米知道波阿斯向路德施恩，他马上发出赞美来了。我把这节经文打出来，请大家看，这节特别重要啊！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路德就告诉婆婆说，我今日在一个名叫波阿斯的人那里做工。拿俄米对儿妇说，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，因为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，因为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。这句话很深的， 这句话深藏玄机，我要问问大家，那人是谁？很明显是波阿斯啊，愿那人，所以愿那人，愿波阿斯蒙耶和华赐福，因为他不断，这个他是谁？啊，有说？啊，对，大家其实很自然的在这上下文当中呢，他就是波阿斯，可是。 波阿斯恩待死人了吗？经文当中，而且是第一次提到波阿斯跟路德见面，啊，他就是给路德一个恩典的应许的话，他也没有不断的恩待波阿斯，路德呢？所以这个不断的恩待从哪儿谈起啊？这个死人从哪儿谈起啊？这两句话有点跟波阿斯挨不上，对不对？ 所以你可以再仔细的来想，这句啊，前面从是讲的波阿斯，从波阿斯往前走呢，他指的更多了。他不仅指向波阿斯，而且指向波阿斯身后的那一位，那是谁啊？那就是耶和华神自己。耶和华神是不断的恩待人的，耶和华神只有他才是，他才能够不断的恩待活人，也恩待死人。死人是谁啊？以利米勒。 已经死了，神仍然向他施恩惠，要赐给他后代，让他后代永世蒙福，啊！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这块恩待这个词，这个恩待这个词啊，后边我用英文标了，大家记得了叫什么？Hesed，Hesed，这个呢就是旧约当中的用的这个爱字，旧约当中呢，特别是讲约中之爱，恩待和爱就这样连在一起了。 路德不断地说：“我蒙恩，蒙恩，蒙恩。”然后呢，到波阿斯的事情传到拿俄米的耳中的时候，拿俄米说什么？他恩待活人死人。所以从恩到什么？到了一个新的东西，是爱，约中之爱。虽然他用了恩待这个字，其实这个字呢是爱字，约中之爱。那么。 从这个爱中呢，也看到一种承诺，爱是承诺，爱是应许，爱是忠贞，爱又是行动。大家请大家再看后边，拿俄米又说：“那是我们本族的人，是一个至近的亲属。至近的亲属这个字啊，在我们中文的和合本里边呢，它有一个原来的希伯来字没有翻译，它就翻译成一个至近的亲属就完了。其实这个。” 至近的亲属呢，后边还一个字，跟这个亲属挨在一起的，在英文当中有翻译啊。要是你要读 NIV 的圣经呢，他说 He is one of our kinsmen，kinsmen 就是亲属 ，kinsmen 后边呢 redeemers 就是救赎者、买赎者。所以这句话要用中文来翻的，说那是我们本族的人，是一个至近的。 可以救赎我们的亲属，就有一个救赎，就 redeemers， 有救赎的那个字在那里边。我们中文翻的时候呢，这个字没翻出来啊，我们要把它解释出来啊。所以你看到啊，我讲了四个不同的概念了。第一个是什么？路德一直说我蒙你的什么恩是恩，然后呢，从上面这些经文呢，恩就跟约中的爱就连在一起了。 然后这个爱是一种特殊的爱，是在约里的爱，所以从恩到爱，从爱到约，然后因为这个约呢，后边又出来一个什么？这个亲属是 redeemers， 是救赎者。所以四件事情，第一个是恩，第二个是爱，第三个是约，第四个是赎。 这件事非常非常重要啊，在旧约当中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显露出来，这是救赎神学，这是神的心意，神在他子民上，特别是对于那个外邦人，血统上不是希伯来人，不是犹太人的外邦人，神的那个因信称义而拯救的这个思路，在这里就已经有了恩爱约赎啊，这是路德记故事的线索，由蒙恩到相爱。 你看恩到爱啊，先是蒙恩，然后呢再相爱，然后呢再继承约， 在约当中得到赎，蒙恩被爱成约得赎，这叫什么？这就是恩典之路。你们唱过有个歌吗？叫一步又一步，这是恩典之路啊！这是从路德那个年代就走过来的。这几个字盼望大家记住：先蒙恩，也被爱，然后呢进入神的约，成约，最后呢得到救赎。这是神为你为我预备的恩典之路。盼望我们中间要是还没有信主的，盼望你也能进入这个恩典之路。当你打开心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时候，你就蒙恩被爱成约得赎，就走上这个恩典之路了。这是多么美的事情。你看，我们稍微解释一下这个约。神的爱一直是在约中表现出来的。圣经当中一开始啊，讲到了什么呢？讲到神呼召亚伯拉罕，就有一个亚伯拉罕之约。亚伯拉罕之约啊，亚伯拉罕之约到后来呢啊，这个神跟摩西就继续的立约，跟摩西在西乃山继续的立约，然后这个约就一直就延续到这个我们今天读的经文《路德记》当中来。那约继续延续，又过一千年，耶稣来，以他的宝血跟人立下新约，神的爱进一步的彰显出来，让每一个信靠他的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所以这是信仰的美，这是我们信的神的这个当中的这个信仰当中最精髓的地方啊，就是这个蒙恩被爱成约得赎。神的恩典之约有两个方面，首先约的主体是神，是恩典的源头跟施恩者。第二呢是人，神跟人嘛。第二呢是这个恩典的承受者，就像波阿斯在这个故事当中代表施恩者，然后呢路德呢在这里边代表什么？代表什么？代表承受者啊，就是代表。所以这个波阿斯在故事当中呢代表神施恩，这个路德呢代表呢人在这个恩典的约中呢要尽上自己的责任，尽上自己的责任。从波阿斯那儿看啊，我们再想一想啊，波阿斯何等温柔啊，这人是不是很温柔啊？刚才那个中午吃饭的时候，我坐在后边桌上，我就也看到一些咱们教会里夫妻之间的互动哈，都挺有意思的。我就说咱们不仅要讲婆媳关系，还要讲夫妻关系哈。这个夫妻关系也是要在神的爱中得到不断的体现和不断的改进哈。你看这个波阿斯这种温柔又慷慨啊，他这慷慨让使女给这个路德做伴儿，然后呢免费提供水、提供饼、提供醋，还有这个烘了的穗子啊，这很慷慨，而且呢又温柔啊，和颜悦色，对路德呀细声细语的体恤到细微之处。这个人帮助一个比自己地位低的人其实并不容易，你们大家有这样的感受吗？地位低的人，你帮助你大家地位同等，帮助起来容易，一个地位高一个地位低，帮助并不容易的。你要读这段这个洛波阿斯的表现，你得好好想想，他也是有在这个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上也是给我们做了很大的榜样。这个春秋战国的时候说齐国闹饥荒，春秋战国的时候齐国闹饥荒，然后呢财主有东西吃，有一个叫做这个钱奥的财主，他在大路边就准备了一个大锅啊，锅里边有粥，还做了些馒头什么之类的。然后他看见边上有一个饿汉，一个饿的东倒西歪的快饿死的人，歪歪扭扭的晃晃悠悠的走过来了，他就拿了个馒头盛了一勺粥，对他说：“接来食。”他说：“接来食。”结果那个饿的东倒西歪，大家知道这故事啊，那个饿的东倒西歪的人说什么？说我就是因为不吃这样的东西才饿成这样。所以我们中国人有一个成语叫做嗟来之食哈，礼记里边的叫嗟来之食。他对人态度不好啊，对人态度不好，这个就没吃成。所以说他这两个人呢都有毛病，一个太傲，一个太倔。你看不一样的是路德，这个波阿斯帮助路德，他真心帮助他，而且他有照顾对方的自尊，是不是？ 他那么照顾路德的自尊呢，都是很温柔的请求他来做，而且告诉他底下你这个给他留点，别让他看见，啊，他要拿都是可以的，所以他是照顾路德的自尊啊。路德呢又是按照自己的责任来做啊，就特别像神对我们，神既给我们自由，又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，神不强迫我们，神不强迫我们，但神又爱我们，给我们。 提供各样的生存的条件。有一次，也是我不知道跟大家讲过这事儿没有。一次青林，我回家青林跟我说，他说他跟人那个分享福音，告诉人家说福音啊，神的恩典是免费的，是白白给的，对不对？我们是不是这样说？神的恩典是白白的嘛？结果那人一听说白白的，白白的咱不要，因为好货不便宜，便宜没好货，人家说白白的他就不要，啊。 后来他问我怎么办，我说好办，我说他不是说白白的就不要吗？你让他把鼻子捏上，把嘴闭上，你看他能坚持多久？因为空气你给钱了吗？空气你也没给钱，也是白白的。要白白的不要，你不要试试，对不对？你不要你就命就没了，是吧？就是神吧，没有把什么空气啊、阳光、雨露这些东西加上条件。 神是可以加上条件的，不信耶稣没有空气给你呼吸，也神也做得到，但是神没有这样做，神是非常非常温柔的，神愿意我们从心里回转，心里归向他。所以你看，这个波阿斯跟路德的互动啊，可以讲很多东西，我们今天不多讲哈，大家回去看，这是人际关系的艺术，人际关系的学问啊，这个这种互动当中呢。 从路德身上，我们看到呢，人怎么尽上自己的责任，而且又感恩。路德是怎么说的？我既是外邦人，怎么蒙你的恩？你这样顾恤我呢？波阿斯说什么？你离开父母和本地，到素不相识的民中，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。然后他讲到什么呢？他讲到特别重要的一个地方。他说：“你离开了，离开了你的熟悉的环境，你的家人，然后呢，你呢？” 你投靠耶和华神来，我在经文当中把这两个字染红了啊，给大家看，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，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的榜下。这件事情很像《创世纪》里第十二章讲到亚伯拉罕，神让亚伯拉罕离开父家本族本地，来到神所要的地方。当人这样做的时候，这叫做走信心的道路。 那么波阿斯呢是代表神向路德宣告：你在信心当中离开你原来的那个方向，走神所指示你的方向啊，这是神所喜悦的。所以，在信心当中有两件事儿，特别重要，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就读出来了。第一是什么？第一是回转，或者说悔改，回转，从原来的路上回转过来。第二是什么呢？是信靠。 是信靠，完全的把自己交托给这个神，啊，回转或者说悔改和信靠是走信心的道路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再回来看看这些琐事儿，就是路德一共得了多少大麦啊？拾了多少麦穗啊？一天所得脱粒以后有一一法大麦，一一法约二十二公升，二十二公升可能大家还没概念，有三十多斤。 一天就减了三十多斤，这个路德一共减麦穗，后来我们知道一共减了多长时间呢？减了四周多，减了四周多。你算算看吧，每天三十多斤，啊，要是能减四周下来，全年的口粮就够了。你算算两个婆媳俩人能吃多少？你算算看，那个全年就都够了。所以啊，拿俄米啊，一看到路德拿回来那么多大麦，他惊呆了。 这么多三十多斤，他都惊呆了，他的抑郁症不治而愈，一扫而空。因为什么呢？不是因为粮食，是因为在他口中听到了波阿斯的事情，所以他听到了波阿斯的话，知道波阿斯当的话当中有神宝贵的承诺，有神宝贵的承诺，神对我们有一个承诺的。 我们说这个宝贵的承诺，神在丰厚的应许当中，这一一法大麦是神丰厚的应许的一个表征。神说了，你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你饿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吃， 我的翅膀要荫蔽你，我的祝福要充满你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神在爱中的呼唤。我们不是说爱的呼唤吗？神在爱中呼唤。 你渴了，到我这儿来喝；你饿了，到我这儿来吃。我的翅膀要荫蔽你，我的祝福要充满你。所以我们这样来总结这第二个部分啊：既蒙恩，又承爱，应许不改圣约长存。上帝翅膀下满有怜悯，从离开过去的到投靠，这是讲路德，完全舍弃，彻底转向，悔改信靠中进入救赎。我们刚才不是讲吗？恩。 爱、约和赎，最后进入救赎，这是第二个方面。那我们看最后一个方面，第三个方面，第三个方面是耐心的等待。走信心道路啊，要有耐心，耐心是走信心道路当中不可缺少的功课。神在漫长的磨练当中呼唤。你看啊，田间巧遇啊，路德第一天去田中就碰到了最重要的波阿斯这个人。 拿来30多斤麦子，啊，这个路德跟婆婆的心里都燃起了希望的火。但是刚刚燃起了火以后，人不知道最后结果是什么样子的，人还是不知道结果是什么样子。今天刚才我们读的最后这一句话是什么？于是路德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拾麦穗，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。后面那句话怎么说的？路德仍与婆婆同住，俩人的情况跟原来一样，没改变。 哎，原来觉得不是有希望了吗？这个快速发展的故事突然，哎，好像变成一个慢动作了。这个突然放慢了，停顿了。收完大麦，收小麦，大约2个月的时间。第一天就看这两个人好像擦出了一点爱情的火花。可是接下来呢，没动静了。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，哈，日子一天天过去，田野的庄稼收完了，难道两个人的关系就这么完了吗？ 路德仍然与婆婆同住，这圣经的作者一笔带过，就给我们很长的思考空间。你就想想啊，从那儿你就往前往回看，60天呐、啊，这60天对路德和波阿斯都是很难，不是对路德跟拿俄米都是很难熬的60天，每天都盼望着 something happen， 对吧？就是 nothing happen， 就是每天捡麦穗。 是不是60天的时间？60天的时间，每天劳动辛苦，累的是身体，每天要琢磨自己的将来，累的是心，天天身心俱疲。但是这个时期非常重要，在我们跟随主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时期，神要我们等待，神要我们在这个好像是漫漫的长夜当中呢，等待神的呼唤，啊。 持守我们的信仰，神借着这样的东西呢，是来陶冶我们的性情的，是培养我们的品格的。这是神的爱，圣约当中的爱。我们这样说，在逆境当中要陶冶品格，在苦难当中要持守信心，在等待中才能够经历盼望。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情况？我们常常觉得神既然爱我，就应当给我我想要的一切。 而且是马上现在，now。我们祷告的时候常常是这样的：神呐、啊，我要这个，给我，马上给我。你不给我，就是不爱我，是不是？啊，我的老板、我的老婆给我气受，我的时间、我的钞票都不够用。啊，我们常常向神要的很多，而神呢，常常用逆境来陶冶我们的性情，培育我们的品格，操练我们的信心。咱们在这个。 以赛亚书上，我们常常引的这段经文哈，我们一起来读吧，请。主虽以艰难给你当饼，以困苦给你当水，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。你必看见你的教师，你或向左，或向右，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：“这是正路，要行在其间。” 就是说，神给我们经历艰难的时刻，是让我们学习来寻求他、依靠他。在艰难之中，神似乎隐藏。大家听说过有一个神学上常常说的观念，说我们信的神是自隐的神，自隐啊，隐藏的神。神是在很多时候他是隐藏他自己的，那是他的奥秘。所以我们。 有的时候就是要学习这个等待的功课。 罗马书中说，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羞耻，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我们能够盼望，能够等待，是因为有神。没有神我们痛苦，因为没有希望。有了神啊，我们应该是痛而不苦，痛还是痛的，但是不苦，因为心里有希望，因为神给我们永生的盼望。从古到今的圣贤也是这样的，大家想想看，亚伯拉罕听从神的呼召，全家迁往迦南地，走上信心之路。那时候他多少岁啊？几岁啊？七十五岁，到神给他一个嫡生的儿子啊，以撒出生的时候，他多大了？125年的等待。那摩西逃往米甸旷野，从摩西往米甸旷野逃，然后到摩西在西乃山领受神的律法，等了多少年？40年，比25年还长。那我们再想，那个福音书中讲到那个老先知西面，素来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，也就是救赎主的到来，后来终于在圣殿中见到了襁褓中的圣婴耶稣，他等了多久啊？他等了一生之久，圣经上没说他的年数，他等了一生之久。亚伯拉罕等25年，摩西等40年，西面等一生之久。所以信心是坚持，信心是忍耐，信心是不抱怨，信心是不放弃。再说一次啊，信心是坚持，信心是忍耐，信心是不抱怨，信心是不放弃。所以路德跟亚伯拉罕一样，都是我们走信心之路的榜样。好，经文差不多讲到这儿，到了我们写诗的时刻了啊。巧遇非偶然，真情在呼唤，长夜将破晓，良缘已扬帆。下一次呢，一会儿我们休息一下，要讲古场定情，爱的追寻，爱的呼唤已经在那儿持续着，现在要进入爱的追寻当中去。我们总结一下啊，田间巧遇的背后是神的手，做神的儿女何等有福啊！无论大事小事，神都管。神对儿女的爱是无微不至的，他在圣约当中为儿女准备的福分也是丰沛绵长的。我们应当来到神的面前，尊崇他的主权，履行人的责任，而且等候神的时间。我再说一下这个啊，第一是尊崇他的主权，第二是履行人的责任，第三是等候神的时间。要等候神的时间，在这样的等候中，神所赐的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。所以我讲这三个方面，尊崇神的主权，相信神的带领，感谢神的恩典，要就是依赖神的供应，学习神的功课呢，就是要能够等待神的时间。我在几年前的时候啊，到这个洛杉矶地区来访问一个童工，福音机构的童工，我住在他家，住在这个童工家里啊。这个童工家呢，四口人，夫妻两个，还有两个孩子，两个孩子都不大。那么我一问，太太不工作，只有先生一个人在福音机构里工作。你想，在洛杉矶，在咱们这边这个地区里，一个人要养活老婆还有两个孩子啊，又是在福音机构，福音机构的就是这个 income 都是很低的。我就问他，我说你在经济上有压力没有啊？我就先问他一下经济上压力大不大。这个弟兄冲我笑了笑，他说我过去在 Arizona 那个地区啊， Arizona 是生活指数比较低的地区啊，他说我过去在 Arizona 做电脑工程师，薪水好得很，说那时候我住豪宅，现在我到洛杉矶地区我住的豪宅。他说过去是豪宅，现在是豪宅，但是我没有一点压力，因为有神的恩典。他就给我看他家里的东西，你看我的沙发是恩典牌的，弟兄姐妹送的，我的压力锅也是弟兄姐妹送的，也是恩典牌。他说这些都提醒我有神的恩典与我们同在。 一个六位数七位数的工资不能带来永久的平安，但是你心中的信仰，你所信靠的那个主，在十字架上为你流血舍命的主，能够赐给你永远的平安。这是在爱中呼唤我们的神，也是我们要把自己投到他的怀中所跟随的那一位。好，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来思想你的恩典，更是谢谢你借着路德记让我们看到你的恩，看到你的爱，看到你的约和看到你的救赎。主啊，谢谢你这样恩待我们，愿我们每个在神的恩爱约赎当中经历了过了的人，都把自己打开，完完全全的奉献给主，来跟随主走永生的道路，也求主使用我们。我们这样祷告祈求，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，阿门。我不给大家看二维码了，我想大家